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好，这里先跟我们讲大祭司从人间挑出来的，那挑一个人来做一件事，做一件事情说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属与神的事，这是大祭司要做，那当然是很重要了。我们以前有国大代表，现在有立法委员哈，现就是这个都是代表我们人去办我们的事情，或者代表我们去办我们跟政府之间的事，所以一般来讲，宪法上给这些人都有很大的权利，那么可能也有很大的荣耀了，只是人会不会珍惜这就不一定了。这大祭司挑出来的哈，神怎么挑选？我们记得神在挑选人的时候总是跟我们人选人是完全不一样。我常常讲这个拣选的教义，人选人，就像各位，你们当年现在都忘记了哈，当年选你们的丈夫或者你们丈夫选你，后来你们选媳妇或者是选女婿，当然那个权利多半都不在你了哈，但是你挑选在你这几十年的日子里面，你选了很多车子房子啊人什么，我们都挑好的，一定是好的。可是神挑人，圣经总是一再提醒我们，神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就是他定义要爱我们。选大祭司，上帝既不要选一个什么儿子啊女婿啊媳妇，这是上帝没有任何的缺乏，上帝也不需要去挑一个电脑啊什么，他挑大祭司纯粹是表示一件事情，不是他有缺乏，而是他挑大祭司，而大祭司办理神和人之间事，就表示他希望人能亲近他，但人不能亲近他。其实说的最清楚，就是大祭司代表人跟神可以亲近的。那我们需要一个大祭司，把我们的痛苦、难过、快乐的事告诉上帝，又从上帝那里得到赦免和各样的恩典。都中间一定要透过一个，就是人没有办法亲近上帝，因为我们中间有个罪。那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要挑一个大祭司来做这个工作，来让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神希望能满足的那个沟通的管道。人连这种心都没有啊，这需要神来怜悯。好，那照我刚刚讲那个哈，就大祭司是要把人的痛苦、艰难、罪恶需要感谢赞美都带给神，然后在神再把各样的美好啊赦免的恩典带给人。可是这怎么样一个做法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把需要、痛苦、难过告诉上帝呢？其实可以，在旧约也可以，你看旧约诗篇里面那么多就是借着祷告告诉，但是他还是提醒一件事，就跟今天在新约也是提醒我们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亲近上帝，都可以祷告，都可以跟主有密室的交通，这都没问题。但是神一方面希望我们是结为一体的，一起来亲近上帝，这就是有团契、有小组，还有教会逐日崇拜，就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神要我们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即便跟上帝的亲近也不是自私的，事实上越跟上帝亲近越跟其他人连在一起。那这是我们罪人也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我们喜欢，如果能够不要别人来打扰，我们一个人做事最好，或一个人享受最好。如果需要别人也是一起来快乐。那跟主在一起呢，如果跟别人一起，不管是唱诗、读经、祷告、做什么哦，包括你们要有的郊游啊，如果一起出去玩是愉快，但是呢出去又有人迟到了，又有人找不到了，又有人落队了，又有人买东西时间太久了，又会生气。我们就需要在这些事上学习忍耐啊、等候啊、磨练啊等等，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要有一个 团体一起来亲近上帝，而是团体来一起来亲近上帝，或者个人要来亲近上帝，都上帝需上帝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亲近不了他的，需要有个代表，这代表就是大祭司。用其他的话来讲，就好像说我们没有办法亲近，没有办法直接把我们的冤枉委屈或需要告诉老板啊，有的时候就透过我们的比较熟悉的同事啊，或者这样讲，我们总是没有那个资格，就我们的罪恶来讲，我们没有那个资格，而且总是惹上帝的愤怒。好，这我们再一次说，大祭司就做这个。大祭司做这个啊，他下面一句话呢，现在台湾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恶劣的文化啊，在中国大陆这还很多哈。就三个人哈，这两个人中间需要有一个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需要透过一个第三者，一个中间人。我想海峡两岸都有这个恶劣的习惯，这个人就是送红包的人，帮你打通关的人啊，我要怎么能够拿到你这个公司的这个标，或者我要怎么拿到啊，就我听有人讲哈，就是有人盖房子啊，盖大楼啊，他说你去送钱人家还不会拿嘞，你还需要透过有关人士送，他知道怎么送法。这很难听的事，但是在这里就讲了，大祭司就是怎么人把礼物送给上帝，把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要献上去。好了，这我刚只是举个例子，让我们能明白哦，原来对，我们有的时候即使送钱，关系都钱都还送不到人类，需要有个有特殊关系的。这我希望我们能懂，我们每次的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都显示我们是如此的罪孽深重，就算我们的祷告和赞美如果不透过耶稣的宝血，也不能达到上帝那，因为我们太多罪恶和无知了。那在旧约就有这种代表性的，就是大祭司，他要献礼物，不管礼物和赎罪祭是一样东西或两样东西，一个是感谢赞美，一个是认罪悔改用的，不管怎么样哈，这里都是你的罪到一个地步，你渺小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够送去的，因为你实在是太污秽了。那么可是上帝又希望亲近你，所以上帝就旧约预备了大祭司，他特点就是怎么送礼物啊，这各位又可以想到了啊，就是怎么送红包，透过他怎么送，这样找到工作就有标了，这些啊，这是下流的事情就可以举例子哈，不好意思啊，神没有任何的需要，神可不需要我们送这些，但是神想亲近我们，就借着这个大祭司让我们能够表达了解我们的罪恶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大祭司就是要献这个礼物的，送这个礼物的。好，我们刚又讲刚刚例子吧。有个家伙啊，有个官员，他是负责让你能够得标的或者怎么样。那你送礼物呢，很重要的一个当然是礼物嘛。你假如说送给一个男士，我这样乱猜啊，可能也不对哈，你送给一个男士，送给他最贵的一件女生的那个衣服或者女用的香水，这应该是很不恰当的，除非他想这样转送给他的情人，这我不晓得哈。同样你送给一个女士，送给她一辆男生开的跑车，这红包也送错了，除非她有什么情夫啊，这另外一回事。就是你要送的礼物要非常恰当，要非常好。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啊，人跟神之间如果有这么大的问题了，连选民都没有办法这样亲近上帝，那这个大祭司的品性或者送礼物的技巧，说话的技巧，以及他要献的礼物，那都是无比重要。可是我们又知道，大祭司这个送礼物的人和大祭司送的礼物都无比的不重要。第一个，大祭司人从亚伦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到后来大祭司制度没有了， 大祭司可以说没有一个好东西，起码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好。那么一般圣经里面对他们都是比较责备的，新约当然他们还出卖了耶稣，旧约的时候先知就常常提醒这些大祭司，就这些家伙一天到晚除了希望百姓犯罪可以多献一点肉，他们可以多吃点肉以外，这是根本一无是处。大祭司，你看亚伦的儿子，两个儿子就是刚上任就被烧死了，然后亚伦也不是什么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的好，就大祭司这个职位呢，说的是这么重要，是神人之间的桥梁，可是表现出来的好像不怎么好，而且很不好。第二就是礼物了，礼物我们更是莫名其妙了，你送礼物给上帝送什么呢？就是圣经上讲的也是很粗俗的，就送肉，就是好像把我们上帝描述一副就是像水浒传喜欢吃肉的一个神一样，而且还要用烧的，有那个烧烤的香味的。你送个什么高级一点的嘛？你送给上帝一片树林啊，送给上帝一个什么什么我画的画啊，或者什么雕刻出来什么东西啊，或写一篇上帝我感谢你的颂词，然后烧给他，这还比较高级一点。送一些肉然后把它烧掉，这实在是叫人难以接受。那旧约这样讲有什么用意呢？我在想到说，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他就希望人能想到，事实上到今天都能想到啊，人是不配的，连上帝所选的大祭司也只是代表人去亲近上帝，代表上帝来施恩给人。哎呀，说的不好听，真像我们的民意代表一样，没几个像样的，只是宪法赋予他一种啊，我们在民主制度里不能没有一个代表来代议政治，来解决这个各样的那问题啊，可能不好，但是比其他制度好像都好一些。就是上帝要让以色列人，要让今天基督徒，要让当时的大祭司，现在如果我们说是牧师，都常常要认识一件事，我们是很不配的，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没一点没什么好。好，然后我们所献上的东西，包括我们献上的，我刚刚说了，如果我写了一首什么诗，神啊你真伟大，然后烧给他，神也没有这个需要啊，天使唱的好听的多了。我们能够献什么呢？当然献祭物流血，就重要的不是神喜欢吃这些东西，重要的也是让以色列人知道把最好的献给主，因为主要的是这颗心，同时也要知道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就是这个旧约的时候大祭司的制度和所献的东西都是象征性，希望人能够多真的知道自己不配上帝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对上帝能够更加的有那个爱的联系哈。好，下面讲这大祭司他在献上的时候和施恩典的时候，为了不要让自己很骄傲，因为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来对上帝，也是代表整个代表上帝来对以色列人的，那个身份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后面有讲哦，只有他一年一次可以到至圣所去，他比君王还尊贵，但是他也随时需要被提醒，你是很烂的，你跟那些老百姓是一样烂的，只是上帝给你一个蒙拣选的殊荣，你不要因为上帝给你这恩典就忘了自己的本相，你要体谅他，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笨蛋和迷路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一点呢也是其实不限于牧师了哈，特别是我们当中大概也不少是这样哈，就是优秀的人对愚笨的人，当然我想天生就有一个责任，不要说上帝在托付这个责任给他，就是你要提拔他，教导他，扶持他，因为你比他棒，所以一定是你教他不是他教你，因为你比他有力量所以一定是你扶他不是他扶你，因为你比他有智慧所以一定是你指引他不是他指引你，就凡事你都是一种 就是比他棒很多的情形。那大祭司应该也是这样，他是整个以色列人代表，也是上帝的代表。哦，但是他务必要被提醒，他没有比任何人更棒。我想尤其在我们了解罪的事情的时候，就更容易明白了。今天你说你的数学比别人棒，这很容易了解啊。有的人数学比别人好，有的人英文比别人好，有的人比别人会烧菜，有的人比别人会组织，有的人比别人会打篮球，各样各行各业各种事情，就有些人就是优秀，就是好一些。那这些优秀好的常常就产生一个跟这里讲的刚好相反的事情，就是优秀和好的对那比他差的人，不但不是体谅教导扶助，反而就是鄙视和不耐烦和看不起。就这我想所有的罪人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常常有这种毛病哈。哎，我是觉得可能中国文化尤其我们缺少圣经的这真理哈，在这方面我也觉得是很悲哀的啊。我也常常讲到说，在西方，我觉得尤其是基督教的那个信仰影响大的地方，对人的尊重，包括尊重和平等，我觉得是比东方要多得多。就人家没念什么书，人家你在饭店里他是一个服务员，你是一个被服务的。就或者我们甚至不要讲到饭店里的服务员和被服务，各位，我坐飞机总是坐经济舱，当我有一次有机会被人家，有人是在头等舱，有人在商务舱，两次不同的机会啊，人家就找我去聊天嘛啊、哦、哇，走进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所有经济舱人都应该看我一下，我在坐商务舱。哎，哦，真是很幼稚，对不对？但是当啊，现在广播啊，什么翡翠卡金卡的先来，哎呦，走到前面真的好神气啊。其实这说真的真是虚荣，但这种虚荣好像我自己觉得中国文化里面大家都很喜欢这一套，我能够有这就最得意了，我能够让你是，我能够比你高一等哈，甚至好像很多的成语啊也都是这样。像我前有就是刚好前两天用了一个成语教人家一个望尘莫及哈，就是教一个小孩子望尘莫及。望尘莫及的意思应该是不如很差得很远嘛，两个差得很远嘛。我想望尘莫及，其实我就跟我的小孩了，他是学英文的，所以不太懂这些成语，教他差很远。那这表示你的什么东西跟他差很远。好，差很远，各位有很多的表达方式。我们就说现在世界杯足球赛嘛，哇，或者打网球，我说哇，那个人网球发球太棒了。那我跟他比是望尘莫及了，这样讲都有点不客气，我哪里能跟他比呢？那就是差很远。可是我在想哈，如果这个名词这个成语在用的时候，是不是就表示说我在他后面很远，他跑得很前面，以至于真是我跟他是在竞争的。各位，你完全可以是在看世界杯或者看温布敦的网球赛，你说他的技术很棒很好，而完全不必是你在跟他比赛嘛，你在欣赏他的球技嘛，你在说哇，他踢得真好嘛。我觉得那个望尘莫及一出来就有一种比较的意思，这种比较是啊，我不如他，那如果有一天呢他在我后面他望我的尘，那我就很得意了。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多，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比较，然后就要比赢人家，然后比输了就很自卑。难道我们不能承认他比我好很多，或我也比他好很多，但是我们并不是在比赛，我们并不是谁是谁的臣，谁在谁的前面，我们就在欣赏一个很棒的人而已。好，我在这里就在讲到说就是我们的文化好像都难免就是所谓优秀所谓美好 就是要跟人家比，然后把人家比下去，我觉得这完全是不必要的。我们在圣经里也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面各个有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用了，就都可以发挥得很好，不必骄傲，也不必自卑。当然有好坏之分，但是如果我们是在主的恩手中，主给我们就这么多，那就感谢主。那可能所有的罪人都是这样子，所有罪恶的文化都是这样子，可能以色列也是这样子，所以大祭司呢可能非常的自傲或者自大，我想这是难免的。那这里面再会有什么流弊啊，那种流弊就是官商勾结或教官勾结，教士阶级跟官的勾结，这也都非常可能。但在这里就提醒了这个，我想他不是提醒过去已经死的大祭司了，甚至他写的时候大祭司还有大概也不会是很好的东西，如果还存在的话哈，大祭司制度后来就没有了。他是在提醒每一代的教会里面，甚至不是在教会里服侍比较优秀要替人被选出来办事的人，你要体会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啊，真是很难。我们当中包括我想最好的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医生或护士，你最要能体会体谅那些比你或者笨的学生，或者是身体烂的病人，他越烂越需要你的体谅。但我们会不会，我在教学的时候当然我也喜欢聪明的学生，当然我更喜欢听话的学生，这是没办法，这不一定是好事情。就是他如果很烂呢，我通常会说你笨没有关系，你要好好的肯学就好，如果你又笨，那个性又顽梗悖逆，那就糟糕了。可是问题是圣经里顽梗悖逆的也是你需要去，可能他更需要你去怎么样教导他。我不是说就在宽容他，也许需要处罚，也许需要惩治，但是你也需要有一份体谅。各位，我们就不希望我们每次能体谅人的时候都发现自己也很烂的时候，我也有不认识字的时候，我也有这国语言不会的时候啊，所以希望人家体谅我们一点。我们希望我们在很得意的时候就能够有这一份谦卑和爱心，那是很好的。好，第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他的理当，一个是他的责任，为百姓献祭，百姓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上帝才选他做这个事。上帝也想祝福他，但有罪恶就不能祝福，所以献了祭以后可以祝福了，然后他又代表上帝把祝福传下来，他始终在做这种很重要的桥梁，而且只有他能做的桥梁。他要献这个，为百姓献这个祭，他天天做这个事，常常做这个事，他的工作就是这个事。但是感谢主，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他也理当为自己，因为他自己天天也是个罪人。马丁路德常常强调，基督徒总是一个称义的人，也是一个罪人。这个很多人不喜欢说啊，这都叫人不上进，这些都完全不懂圣经的道理才会说这样的话，这叫人谦卑。因为我们没有，也叫人面对现实，我们应当越来越圣洁，我们也的确可能越来越圣洁，但是我们越圣洁里面增加的一份也是更多的谦卑，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恩典。好，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仍然再一次想到的白白的恩典，不是你考试考得够好，不是你选美选得够美，不是你的优秀本身的优秀，甚至不是你自己想要然后争到的，那表示你的力气比别人大，比别人聪明，都不是。这是上帝的呼召，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呼召就呼召。这意思不是上帝霸道，这意思再一次让我们被提醒，我们一切是蒙了上帝无上的恩典才得到的，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以夸口说因为我有什么优点的。像亚伦一样，亚伦在天堂看到后是真的也是很火，就是就像这世界小姐得到世界小姐，不是因为她漂亮，就是因为裁判 裁判糊里糊涂地选了他。我们不是说上帝糊里糊涂，就是说亚伦和任何人，你不要说这个荣耀是我自己争来的，我自己想要的，都不是，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恩待啊。现在这句话呢，常常被神学院的就是要求你有没有蒙召，然后蒙召的经验。对不起，我常常对这些制度不合圣经的地方有点反对的哈。就以至于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哎呀，这大家都很看重，很看重是好，但我觉得看重方向都错了。都给神学生或来应考的人呢，要编一个故事。哦，他经过一个什么特别的经历，上帝怎么对他说话，以至于哦，这是上帝呼召。其实这里重点更不再强调你有这个经历，重点在强调你的不配，不是你的自取，这是上帝。就重点是在讲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圣经里每件事，包括大祭司的蒙召，都是在强调是神，神有主权，神有恩典和慈爱。亚伦我们已经讲过，本身没有任何的好，我们在圣经里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好，但是神要呼召他嘛，神要不但呼召他，而且使用了他的子子孙孙。当然我们也承认他的子孙里面像腓尼哈也有一些嫉恶如仇的上帝喜悦的这些特质，以至于他在一个大祭司能够爱人的同时也能够守到上帝要守的公义，也是对的，但是这都是出自上帝。好妙的就是啊，亚伦不好，大祭司也没什么好，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权柄啊，这我们懂了。他不应该说，希伯来书作者不应该说，可是他就说了，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那这是希伯来书以及整个圣经以及我们信仰里面常常大家不太容易了解可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两件事我用最简单的话把它弄成一件事，就是一个是三位一体，一个是基督，又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两个有关系。就我们包括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我们不能够把耶稣哈，我猜很多基督徒还是这样想，我们不能把耶稣想成是一个仙人或者一个仙，就是那个中国那个小说里面的仙。什么叫做仙呢？就是他很有本事，他可以像你看西游记里面这一类最多了，哇，那个反正呢就是高明的，会打仗的，会隐身的，会行法术的，会呼风唤雨的，就是一个仙，很厉害。然后这个仙呢，常常就是狐狸啊，或者人啊，或者树啊，修成的，修得很厉害，比你我厉害一点。那么你说他是狐狸，有的时候也会，其实孙悟空也是猴子修成的嘛，修到怎么修那个屁股还是红的，修不掉。那像猪八戒也是怎么修还是有个那个猪相不能完全修掉，就是那个仙是半神半人混合在一起的。仙术越高呢，就神性越高；仙术越低呢，那个人性或物性就越多。我猜很多基督徒想耶稣也还是这样，就耶稣是个大仙啊，他不说他修了，就是他是一个很有法力的人。各位，这个错在哪里啊？耶稣完全是一个神，不是什么修成的，他就是完全的神。这一点呢，也许在信友堂里大部分弟兄姐妹，起码我们口头上或者是每次信仰告白我们也可以承认，心里可能尤其小孩子啊，用点理智常会怀疑啊，他真的是神吗？好，我们要说他真的是神。另外一点，可能在信友堂我们很多人就不太敢讲了。各位，耶稣不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耶稣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跟你我一样是一个人，就完完全全的人，除了没有罪以外，他跟我们一模一样。从他的怀孕，就是从在玛利亚的子宫开始，除了他没有一个肉身的父亲以外，那是圣灵感动的，一直到他死而复活，一直到今天坐在至大者右边， 他都跟你我一样，有一个完全的人性和肉身。在教会历史上总是有这两种异端，一种异端就是耶稣不是神啊，也是神后面人穿凿附会，他不是神，就跟妈祖一样，就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然后人家慢慢把他捧起来的。这种错误，我们叫新派的错误，我们不接受，我想我们当中也不多。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异端就是，哎呦，把耶稣说成是人啊，一个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希伯来书特别讲，他凡事与他弟兄相同。对不起，我说的难听一点，他还会上厕所，还会大小便啊，这对神对耶稣很不敬啊。
对。
于是就有历史上有些异端呢，就想尽办法要降低耶稣的人性。有的就是说他没有一个肉身，有的就是说像现在很多中国大陆，他肉身不是受造的，他肉身很特别。有人说他有个肉身，但是呢肉身里面呢通通是上帝的灵，没有人的意志和想法。各位，这些都不对。好，但是我们不要继续去分析这些，这有点复杂了。这里他就完全讲到说，耶稣就跟一个大祭司一样，就跟亚伦支派大祭司跟你我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以外，其他跟你我一模一样，就他人性这个部分啊。但是他有另外人神性部分，那就是我们完全没有的，甚至说不一样都不可以啊，就是完全不同的。基督要做这个大祭司，也不是他自己取的。哦，这就是很奇妙一件事，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也不是自己想要就要。啊，这我们当然各位也可以去想象了哈。这我们只能想象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天上，神学家有讨论过，圣经里没有多讲，就是要救赎人，该圣父、圣子、圣灵还是谁去？到底三个哪一个去？圣经没有讲这些事啊，神学家就会讨论。哎，那到最后就是圣子去是最恰当。在这里，他表达的神性那个部分，圣经没有讲，就是为什么圣子到最后说啊我去。这圣经没有讲，我们不能想。可是就人性的那个部分呢，我们也要可能有一点吃惊的想到，就是耶稣做一个赎罪的基督哈，是神性的部分。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测不透那个部分啊，不要去猜它。人性呢，耶稣的确应该是。神不断地对他呼召，因为这里说呼召感动，包括他在从小的时候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圣灵感动了他，让他去受洗，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我说这话千万不要误会了哈，就他人性，他那个弥赛亚要赎罪，要成为神的羔羊的意识，我认为是逐渐逐渐学会的增加的。总之呢，重点呢在讲到说他做这些事不是他自己想做的，不是他自己要做的，就那个人性那里来而言的话，是神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句话呢要解释实在也很头痛。上帝要拿撒勒人耶稣做大祭司，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跟扫罗在大马色路上说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呢，就告诉你啊，我让你做外邦人的光啊，怎么样怎么样？上帝如果要呼召耶稣做赎罪的羔羊，上帝应该跟耶稣讲哈，就他人性来讲，耶稣啊，我先要你去。上十字架为众人而死，耶稣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就是也许会这样去想啊。应该是上帝直接跟他讲，我要你做什么做什么。可是这里他引的一处经文却不是上帝跟耶稣说，耶稣啊，我要你去做，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他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哎，这句话跟做大祭司有什么关系？对，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问题太多了。包括我们说上帝怎么会生一个儿子，上帝是在哪一个 妇幼医院坐月子的，上帝怎么施？就是这里在讲的很多事我们根本不懂是在讲什么啊。我们也不去讲那么多的神学，今天丢的问题比较多哈，答案比较少。上一句话他在表达耶稣完全的人性，他不是自取荣耀的，是上帝给的。下一句在表达耶稣的神性，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上帝怎么样让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他的身份和他的那个位格的独特，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在永恒中所生的，那个今日就是永恒，他跟上帝是同体的。上帝是这么爱世人，要他来做一件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好，你说这些事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关系。我们今天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一样都是，我们也仍然都在做或多或少在做大祭司的工作，我们的带领人来归向上帝，我们也在把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借着我们赐恩福给别人，我们也在替别人祷告，把别人的难处痛苦告诉上帝。那我们这些事情，我们求主让我们做得好，而我们做得越好，好，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取的，也不是我们能够的，是上帝借着耶稣给我们救恩，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成为他的仆人。